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上的八点到九点，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早上呢，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哦，当然也来关心一下健康资讯。很多熟龄族的长辈啊，对自己的健康是很重视的，吃什么啊，有没有运动，这些都很关注。有一件事情依旧让大家很担心害怕，就是失智症。确实哦，想到失智啊，你就觉得我可能会慢慢失去自理的能力，甚至再严重一些些我会忘记我跟家人的记忆，甚至我认不清我的女儿、我的儿子，我不知自己是谁，为什么在这里，想想就让人恐惧跟害怕哦。根据卫福部委托呢，这个国卫院哦办理的全国社区失智症流行病学调查，台湾的失智症哦人口是持续攀升的，在去年呢已经突破38万人，预估呢在2031年会突破49万人，这个患者人数哦是快速增加的，所以对于失智症的防治啊，还有长期照护，我会面对更严峻的考验。而其实失智哦，并不是单纯我们认为只是记忆力衰退哦，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要做什么而已哦。它是呢，会因为大脑功能退化或受损所引发的症候群，所以影响到的不仅仅是记忆哦，你的语言能力、判断能力、定向感，就是方向感哦，还有执行能力哦，甚至有的时候会影响你的性格转变哦，影响你的人际关系、工作表现。那早期的一些征兆呢，常常被误认成是正常老化的现象哦，所以你不以为意嘛，心想我只是年纪大了，但其实呢，就会延误就医，这也是让人比较担心的地方。那到底哪些是这个失智症的前兆病征呢？以下我们要提到这几点呢，就让大家稍微可以检视一下，但是也不用太过慌张，它可能只是前兆病征，或者是它也可能是别的原因促成，但是这几个状态哦，大家不要去轻忽了。第一个就是啊，你突然哦会对社交退缩，或者是对于爱好活动失去这个兴趣。有些人会说啊，我就是最近累了嘛，我就不想出门。它可能是站着倦怠，但是如果是失智症患者的这种倦怠感呢，会更明显并且持续。原本喜欢的兴趣啊、聚会、日常活动都渐渐的失去吸引力，你的活动量哦会降低，然后长时间都待在家里面，那你可能就是看着电视，或者是被电视看的时间变得很长。如果是有同住家人的话，应该可以感受到这样的差异哦。诶，平常吃完饭呢，他都会去倒个垃圾啊，或者是跟居啊就聊个天啊，哈拉一下，聊一下八卦也好。那最近兴致缺缺的啊，诶，他的这个邻居好友也都还在，怎么都不愿意聊天了呢？这个长时间下来，很有可能就是失智症的前兆病征。再来哦，你会发现他计划事情或者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下降。以前啊可以做得好的事情， 结果呢突然不知道一瞬间不知道如何着手。过往都会很熟悉啊，每个月初我要去缴卡费缴账单，我定期啊我收纸本账单，然后我要去这个便利超商缴费哦，然后月底了我就要怎么样去有一些日常的常年累积的习惯跟活动，就突然某一个瞬间起哦就有点卡住了。我月初要做什么，或者是明明只是要拿着账单去这个 Seven 缴费哦，这个已经做了好久了，几百次了，做了好几年了，怎么突然我不知道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就是会有点卡卡怪怪的这个情况都有可能是失智症的前兆病症哦，因为你的专注力减弱，然后反应速度也变慢了。那当然还有一些情况就是你的日常生活判断力跟警觉性削弱。以前呢，我们常常这个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走在路上有人跟你推销什么东西，你都觉得说这个人怪怪的，或者是觉得说我要离这些人远一点，不晓得对方是不怀好意还是怎么样。在某个时间起你不是你变人很善良或怎么样你就突然听路边的人讲什么，或者是来搭讪你的人说什么，就很容易相信这样呢真的很容易增加被诈骗的风险哦，甚至安全意识逐渐降低。你以前都知道这个红灯停绿灯行嘛，过马路要小心，走过去之前要左右先看一下，有的时候有一些机车啊汽车抢快，他可能还会这个违规右转什么之类的，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习惯已经养成了三四十年，如今呢你突然就是看到那个红灯停绿灯行啊，那个号志出现在前，你也不晓得为什么就一直往前走啊平常会习惯左看右看，现在连这个习惯都没了。这些呢都有可能是失智症的前期。那当然还有一些现象啦，像是东西呢摆错位置，或者是无法追溯寻找东西乱放其实都是自己放的，只是你放了你忘记自己放哪里。蛮常听到比较多长辈就说他因为担心这个自己忘记东西放哪里，所以他一直以来都有一些习惯，什么东西就是要放到哪里，什么东西用完之后你必须得放回去，常年养成这个习惯。不过突然就不会放回去了你也不晓得从哪一天起东西弄完了你就放桌上，或者是不知道为什么收一收就不知道收去哪了，平常都记得这个药要收到柜子里存折放进包包里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乱放，等到某一刻你突然说我要去找这个存折，怎么在我原本包包里面没有，然后就很慌张不是被偷啦，我到底放到哪里啦常常会有这样的现象遗失物品的频率变高，并且增加生活困扰。有的时候长辈因为真的找不到，然后东西是很重要的东西，你可能想说那会不会是我的家人把它拿走的，开始对家人产生怀疑，或者是会觉得说都是他骗我这个如果上升到这个程度就真的要更小心一些些了。那还有一些现象像是视觉影像跟空间关系的困难，这个困难是指什么例如说我们看书看这个书报纸有些人喜欢阅读，明明就是字的大小也跟以前一样我也戴着眼镜甚至戴着老花镜但是一行一行的读就是读不进去，这个文字又不难，又不是什么论文，就只是一篇新闻而已，结果我怎么突然有点难以理解它的文字内容，字都看过去了，每一个字都看懂了，但是无法去组织它的意思。那甚至有的时候呢你会在方向的判断上出现偏差觉得空间感不稳，会让人觉得恐惧，再严重一点呢你会觉得地面扭曲，有一些视觉的错置感这些呢都要小心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计算一些钱像刚刚讲缴费嘛我们定期月初就是水电费缴个网路费电话费什么的，那有些长辈还是习惯了就像刚刚讲的拿着纸本账单去这个便利超商缴费，通常我们会把账单全部都加总，对不对，一二三四五五张账单的数字加总就是我今天要带出去的钱，然后我就要把它交给店员就这么容易就这么简单。但是我看着这一二三四五五张账单的时候我突然没有办法去理解我要怎么去加总，到底是哪一个数字明明写字就这么大这么明显要怎么加总，是要加总吗还是要怎么样，会有一瞬间你搞混了其实这些都是有一些异常的情况，我们可以合理的理解这件事情做了这么久怎么可能会突然不知道怎么加总呢，那一定是出了什么状况这也是要小心的地方。 那当然哦，还有这个对时间地点感到混淆啊，像是有这个家里有失智症妈妈的人哦，就曾经有分享过自己的经验啦，哦，就是说自己的妈妈哦，在这个初期的这个失智症，其实会搞不清楚自己的所处位置跟地点，例如说他走失了，或他突然不知道怎么回家，他也许至少还会打电话跟你求助，那你可能就问妈妈啊，说那你现在在哪里？你是在，例如说旁边是什么商店，你在哪个路口，是在学校附近吗？还是在哪里？妈妈可能也回答咯，结果做子女儿去找，发现妈妈不在那边，那不就很慌张？原来妈妈辨识错误了，她可能明明就在便利商店的旁边，但她会跟你讲说我在捷运站旁边，可能两个地点天差地远，但都是自己过往曾经熟悉的地方啦，所以已经到这种程度了，是真的要小心哦。很多初期都是对于时间空间感到混乱，然后会有一瞬间对于人物的辨识能力退化，这个呢都有可能是失智症的一个前兆的一个情况。那当然还有啊，你无法胜任原本熟悉的事物哦。很多长辈啊，退休前可能也是个企业高管，或者是他在这个产业，他在这个公司也待了40年、50年之久，很多业务他非常的熟悉，但是突然他就做不好了，也就这么突然的，那么熟悉的事物，也许不是纯劳务哦，有些讲劳务的话，他可能会越做体能越差嘛，有些是很日常习惯的东西就突然做不好，这也要小心。那当然呢，最明显的还有这个记忆力衰退啊，影响到生活，例如说也有人提到，自己失智症的妈妈一开始的病症啊，是常常反复说一样的话，并且就是她会以为自己没说过，可是对于子女来讲会觉得说啊，你刚刚不是讲过了，被你讲很多次嘞。子女的立场会觉得说啊，妈妈很碎念，对不对啊？同一件事情讲那么多次，但是他其实只是他不记得他讲过而已，不是他单纯碎念哦，就是会反复出现一样的行为，这个可能都要小心跟注意哦。同一个问题一天问三次，明明刚才问过，哎，怎么又突然又问？变他是真心问的，他不是刻意刁难你，他是真的以为他没问过，然后他也有一样的疑问嘛，所以他再问一次。那此刻呢，做子女就要小心注意啦。那另外呢，还有这个情绪跟个性的改变，甚至啊，有些人是很直觉的哦，就是你说话跟书写出现困难，要讲话的时候突然卡卡的。其实你只是讲说，哎，我们去吃饭，就觉得你觉得这盘菜很好吃，你这样说，哎，这个那个菜，然后你心想说，哈，什么意思？这个菜怎么了吗？然后你就看到你的爸爸或妈妈，也许他很想表达说，哎，这盘菜很好，或这盘菜怎么了？他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嘴巴一直这个那个那个，或者是哎，就是那个啊，他怎样啊？就是你会觉得他漏掉了很多重要的关键字哦，这个就要注意喽。突然词穷卡词，然后你可以帮我把那个东西拿过来吗？你说哪个？其实他要讲笔啊，你帮我把桌上那个笔拿过来。他也认得笔，他也知道那是笔，但他想说那个，你就想说哈哪个？他说就是那个写字的那个东西呀、啊。他讲不出笔这种东西啊，对于一个长辈来讲，或者是成年人来讲，是不会讲不出来的嘛。但是他突然就不知道怎么去描述那个东西，你只能用写字的东西来代替，那代表他的语言能力已经出现了这个挑战咯。所以真的以上这些情况，大家真的要关心自己家中的长辈朋友，然后自己也要有一些自觉哦。那如果真的有的话，不要太慌张，其实呢诊所啊医院啊都有相关的一些检验方式，让你可以去做一些确认，就算先确认出来，你其实应该要庆幸一下，好险你早发现呢，我们来延缓它哦，其实是比较好的做法。
当你在寻找希望，不是每片天空都有阳光。Oh no， 因为不要感到失望，还会有一双手在你前方。你要懂，可能现实让你不好过，梦想也有迷路时候。不管未来会有什么，有爱就能度过，永远记得你还有我。 Just love， 相信爱能给你力量。 Be strong， 你会知道你 曾经想象我可以让世界变不一样，让它不一样，但是不愿只是想象，张开你的双手变成翅膀，
让梦飞翔
飞翔，因为爱是温柔的眼光，因为爱是美丽的信仰，不管梦想多么微弱，有爱就能转动，因为还有你还有我、yeah. Just love， 相信爱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怕，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下课了还不走？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省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送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微风轻拂心情蔓延，
台北在飞跃，让你时间起飞，生活不累。Yeah, yeah, 台北在飞跃，快乐不间断，一起向前。
每个早晨飞越蓝天，
充满活力的一天。
健康好 easy， 轻松掌握健康人生。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时光里面呢，一样为大家来聊聊这个健康相关的资讯哦。大家对于自己的身体状态啊，当然是很重视的、哦、并且啊，有一些小症状也会担心哦，这个一拖再拖、哦、会不会有严重的疾病。要说我们最害怕的事情哦，不要这个投票的话，应该大家都会讲说，我最怕遇到这种癌症哦。那当然现在台湾的医疗科技也是相对进步，也有很多的这个治疗方式，但是一听到类似的消息还是很害怕很恐惧。那如何精准防癌呢？这件事情大家都在学习，我们也要重新的去了解自己的身体健康状态哦。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湾精准预防医学学会的理事长张嘉明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医师你好。
大家好，我是张嘉明。
邀请到这个张医师啊，我们聊到这个精准防癌哦，这也是您特别重视的一块哦，把这样子专业的知识跟内容哦，用更这个民众更好了解的方式哦，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大家都可以看到这本书哦，就叫做精准防癌。我想听到癌症这个词哦，他一定会觉得很害怕啦。尽管我觉得普遍来说，大家对于台湾的这个医疗水平哦，也是蛮信任的，可是一说到癌症，大家还是会吓到，或者是每年不是都会公布一些数据吗？什么国人最常罹患的什么十大癌症啊，然后这个什么十大死因啊，大家总是会担心哦。然后尤其是我们听众朋友年纪比较长一些些，对自己身体状态更为重视。医师您在书里面我看到一段哦，我觉得算是对我来讲也是蛮这样深刻，就是你有特别提到啊，就说要最后变成有癌，人会得到癌症这件事情啊，它一定是有一个过程嘛，它不会没有理由就说，你突然就有癌症哦。只是说这个过程对于一般民众来讲，他可能不太清楚，他也觉得说，没有啊，我日子也都过得好好的啊，我也没有做什么奇怪的事情，怎么会这样哦？所以先问问看医师哦，您特别提到这个癌症生成的这个路径啊，就是中间的这个变化，或者是说这些问题是有迹可循，通常可以怎么概述一下这个最后会得到癌症的这个路径？对，
对啊，大家对癌症的认识会觉得啦，它好像是随机就冒出来的一个东西。
对，好像我很衰这样子吗？就我很不幸运这样子。
对，运气的关系。
嗯
啊，可是我先举例子啊，大家也好像也会见，有些阿伯啊，那个一直在抽烟哦，
哦，
他就是不会得肺癌。
哦，对啊，有些人也是觉得说蛮奇怪的啊，对啊。
啊，大家可能有看到，有一些家庭主妇啊，她好像炒菜油烟吸多一点，
嗯，
啊，就是肺腺癌，
嗯，是，
对啊，大家就会针对这种情况讨论啊，就觉得很万谈啊，那怎么会这样子？就是体质，
嗯，
啊，我们常说，对啊，这个体质，不过体质就基因跟基因有关，
哦，
啊，所以癌细胞它特别是跟基因有关，它算是一种那个。像癌症它其实是一种基因的疾病，
嗯，
啊，所以齁，它不是随机冒出来的。不过我现在癌细胞它最开始的那个是什么情况？
哦，
它原来是一颗正常细胞啦，
嗯，
可是它有突变，突变，我们说突变是指那个基因 DNA 啊，它那个密码就被换掉了。
是
啊，换掉之后啊，它当大部分突变其实是没关系，不过有一些突变变到一些比较重要的基因就会有问题。嗯、
是
啊，这些基因它可能是跟那个调控细胞生长分裂有关的基因，所以这个密码一改变的话，接下来这个基因它的作用就被改变了啊，接下来这个细胞它就很会分裂，然后就不受控制，不受控制就开始长出来。可是这个突变那个人也不是这么简单，就是会让它这样随随便便的就这样冒出来。
嗯，
第一个如果说有突变的时候啊，我们其实身上有一群基因会把它认出来，把它修理好。
哦，
啊，第二个是如果说它没有修理好，那个就是那颗癌细胞开始在那边的。
嗯，
我们身上有很多免疫细胞啊，
嗯，
会把它出来，把它清掉。
嗯，还是会抵抗一下。
对对对，清干净，把这个，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就像那个警卫一样
啊、哦，是。
它其实得到这个细胞，它的基因有问题，它不对，因为那个细胞膜上面会有一些改变，所以那个免疫细胞就会认出来，啊，认出来之后就把它杀掉，就没有了。
哦、是，
对啊，所以一说啦，简单说，每天我们人都有很多癌细胞冒出来，
嗯，
这个可能大 都不知道一个事情。
嗯，
不过我们身上 的防御系统啊，会把这个东西处理掉，就没事。
嗯，
好啦，接下来我们说癌，那是怎么来的？像刚那颗癌细胞，它的确在某些情况下，第一个突变没有被修复。啊，然后第二个可能是他长大了，免疫细胞又没有把它清掉，
嗯，太强大了，
对，他就冒出来。啊，当然不完全是强大，因为有时候我常讲一个，他会留下来，那个存活下来，然后再长大，嗯、是常常是因为吼我们身上这个环境啊，
嗯，
那个分子环境不对啊，让他有这个机会冒出来。所以为什么会生病哦？不管不只是癌症啊，啊，当然癌症比较好举例，像会生病通常来说吼，他一开始发生疾病是一个病变的细胞，
嗯，
啊，可是这个细胞啊，它怎么出来的？它是从一个环境中孕育出来的，
嗯，
啊，这个环境如果说你是健康的话，基本上你没这个环境，它没有机会长啦，
嗯，
啊，只是说哈，这个环境如果说不对的话，接下来这个就有机会会冒出来，然后长大。
哦，是，欸，所以刚刚医师有提到很大一块，就是说跟基因有蛮直接的关联。那我想有些听众朋友听到就会觉得说啊，可是基因不是我出生的时候就决定好了嘛，就是就像遗传嘛，一代一代传下来。所以大家也会知道嘛，现在很多那种公部门的健检啊，就是家里有什么遗传病史或重大疾病，也会让你可以去做健检，就知道说其实基因这件事情是关键。那大家就会有一种，欸，束手无策嘛，啊，我基因都已经决定啦，那我的几率就比旁边那个人高啊，那该怎么办啊？那个旁边的人心很开心哦，哎，啊，我没有，但好像也不能全然安心。对
啊，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迷思啊，就是可能大家对这边有些误解，嗯，因为大家的对基因的态度好像是说，有这个基因变化注定会生那个病
啊，就命定的那种感觉
啊，其实跟大家保证不是这样子
哦，
就是说有这个基因变化注定会生那个病，通常是罕见疾病，那个非常非常少
哦，
而且是可能是大家遇到，比如说有一些那个，比如说新生儿啊，剩下有比较严重先天异常，嗯，那种是这样子的 啊只是说大部分的基因吼，它是另外一种性质，它这个基因变化在那边啊，会造成一个倾向。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刚刚讲那个一辈子抽烟那个不会生病的那个阿伯，或者说吸了炒菜油烟得肺腺癌的那个家庭主妇，
嗯，
那他们的情况就是说他们有这个体质，
是
啊，他这个体质就是其实跟基因有关。所以我们说癌症基因齁，那个可能大家蛮会想到一位蛮有名的一个影星安杰丽娜裘丽，
嗯，是，对，
他的故事可能大家很多人听过，那就是说他们家族齁多人不是乳癌就是或是卵巢癌，
是
啊，后来知道是一个基因啊，这个叫 BRCA1 啊，后来其实我习惯都把它叫做安杰丽娜裘丽的乳癌基因，就是乳癌基因这样子，
嗯，
因为大家都习惯这个名字啊，他们很多人都生病啊，所以安杰丽娜裘丽他在那个健康的时候他也去测一下
哦，看有没有，
对，
这样，
欸，一测还真的有，欸，
哦，
BRCA1 他有带到这个有变化基因啊，那时候他还没生病嘛，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嗯，啊，他这个决定做什么？他知道这个可能会让他生病，
嗯，
所以他就先预防性的把会生病的器官先切掉，
嗯，
欸，这个预防性手术，啊，当然这个举动，哦，在全世界造成很大的争议讨论，啊，
哦，
大家就说，欸，你真的要做到这么彻底吗？就是说现在，
嗯，又现在还很健康啊，那有必要吗？对，啊，
对，欸，不过反过来说你讲到一个重点，他其实齁，哦，他也做的没有错啊，因为他现在没有生病，
嗯，
虽然说身上有这个基因啊，他切掉只是器官，可是基因并没有去改他，可是他还是没有生病，
嗯，
所以意思说齁，哦，像如果说我知道我身体的特性的话，其实我是可以做一些那个调整的方式，
嗯，
啊，当然手术是一个啊，只是说这个故事大概十多年前的事情啊，现在医药进步很多啊，
嗯，
所以我在想安杰丽娜裘丽齁，如果说他晚一点啊，譬如说现在才知道他有这个基因，他可能会做不一样的选择
啊，有不同的手法跟手段来预防，
对，对，啊，不过他是一个重点，就是说齁，哦，有这个基因没有说因为生病，所以像现在有些人研究啊，很大型研究，哦，那个跟你很明确的证据告诉大家说啊，譬如说有这个安杰丽娜裘丽这个基因，你只要做一个事情，癌症风险就可以降四成。
嗯，
欸，啊，你知道做什么事吗？
什么事情？
欸，就运动，运动。我运动有三个条件。
嗯，
第一个齁，第一个是越早开始越好，最好是30岁以前。
哦，提早开始。
啊，第二个是中等强度运动，
嗯，
啊，它不是高强度，我是要中等。
嗯，
然后第三个条件是要持续。
嗯，
所以越早开始越好。中等强度持续的运动啊，这三个都做到的话，哦，那个乳癌风险可以降四成啊，四成的话大概就是说，原来100个人里面 会得乳癌的，
嗯，
现在有40个人就没有得乳癌的
哦，嗯，
这个差距非常非常巨大。啊，大家马上会想到一个事情啦，就是说，哎，我怎么知道我要这么自律？我30岁以前就开始运动。
对啊，因为就跟之前人家讲到啊，什么均衡饮食、规律运动啊，每个医生都在讲啊，可是大家就做不到嘛。对，
所以如果说我知道我有这种体质，比如说，哎，我们一直在讲，比如说我有这个乳癌基因，
嗯，
那其实就会造成一种体质，
嗯，
那，啊，这种体质就是说我那个突变不容易修复啦，的确癌症风险比较高。可是如果说我知道，一开始我就知道，早一点知道我有这个体质的话，那我就及早开始做那方措施，就是运动，中等持续强那个强度的运动，啊，这样子乳癌风险就可以降40%。
嗯，
啊，当然它只是针对运动，如果说我连饮食习惯，或者说睡眠、情绪、压力、环境啊都调整好的话，那个会有叠加效果，
嗯，
那预防效果会更好。所以它变成这边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吼，那怎样精准防癌？啊，那就是说你先了解你自己的身体特性
是
体质，啊，然后找到对策，
嗯，
啊，我们这样就可以讲精准
哦。对，人家讲对症下药嘛，就是说很多人最怀疑，就是说其实我们平常，哦，大家多数啦，长辈朋友也是这样，一定会有什么定期检啊，但有时候大家对于自己的身体状态也有点一知半解哦。多啦，民众会很清楚的知道啊，我可能有些小病小痛啦，或者习惯性很常年的一些症状哦，我常常头痛，或我常常这个肚子啊胃不舒服啊，吃东西哦可能都这个消化不好，大家多半都可以说出这种感觉。可是回到我们讲癌症这一块哦，甚至刚刚医师提到它跟基因相关，大家就会不懂啊。对啊，那我到底是哪种？我要特别去做一个检查检验吗？我才能比较认识我自己吗？还是说这些症状，哦，可以稍微帮我们筛选出哦，我们可能哪些地方是比别人还要再留意一些？
啊，当做基因是一个选项啊，只是说没有一定要做。
嗯，
不过我会鼓励大家哦，平常多去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
哦，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讯息。哦，因为如果说你有这个感觉的话，通常因为还不是疾病啊，
嗯，
不过如果说你觉得身体不对劲，觉得怪怪的话，那个可能是身体在告诉你一些事情，
嗯，
啊，通常来说代表你身体是已经有一些改变啊。如果说有改变的话，那个我知道我可以很精确的掌握的话，啊，其实我就可以做更多的那个更精准的那个预防措施。
是
啊，当看基因，因为它可以提供很多很多的讯息，
嗯，
啊，所以其实我是鼓励啊，大家一辈子哦，还是要会建议他看一下自己的基因
哦，
因为它就像你的那个一个人的身体使用说明书，
嗯，
因为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基因变化，
嗯，
啊，这些基因变化其实就是造成那个体质特性不一样，嗯，所以如果说我知道我有这种特性的话，那我就知道那个对策啊。当身上有一些那个，譬如说那个感觉啊，像我举例来说，像刚微微提到说，哎，肚子不舒服
哦。
啊，肚子不舒服哦，有时候像我们听多，我们大概就知道哦，像有一种情况，譬如说，欸，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种细菌叫幽门杆菌？
哦，有、嗯，这个有。
啊，这个细菌呢，啊，他现在知道这个细菌不大好了，
嗯，欸，
他有问题，因为哦，如果说他的胃里面的话，
嗯，
他会一直造成那个胃的发炎，
嗯，
啊，所以很多人哦，他觉得胃不会的，有可能就要想到这是幽门杆菌，啊，幽门杆菌在胃里面啊，因为他持续发炎嘛，啊，发炎之后。如果说大家再进一步了解一些医学知识的话，那你就知道发炎会有一个问题。因为如果说我们持续发炎的话，那细胞就要去采取对策，它要去那个会有一些反应，啊，它要去修复啦，修复啊，修复过程中哦，它会做一件事情，那个基因啊要分裂复制，
嗯，
啊，这个时候哦，那个突变机会就增加
哦，嗯，
就是我们刚刚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刚刚讲说那个癌细胞啊，就是一个从一个突变开始的，
嗯，
啊，所以它只要这个突变症状的话，就在制造那个癌细胞生长的机会啦，
嗯，
所以如果说我长期觉得我的胃怪怪的啊，欸，那个胃走走，这个很多人有这种感觉，
嗯，
啊，就要可能想到哈，是这个是不是有幽门杆菌？
嗯，
其实都可以测啊，或者说做个肠胃那个内视镜，
嗯，
啊，如果说有的话，那个其实我会建议我就认真把个抗生素啊把它吃完，因为大部分医师看到有这个幽门杆菌，因为现在都知道啦，
嗯，
会跟这个有关。其实现在幽门杆菌现在好像也好像也可以测，
对，
所以如果说我测到的话，那对策就很直接，我们要把这个细菌把它清干净。 嗯，因为把它清掉的话，其实那个胃就不会再一直发炎。
嗯，
它没有再发炎的话，细胞就不会说一直要去分裂复制，
那个几率就降低。
对
对啊，所以有好多我们日常那种小症状，或者我相信有很多民众因为年纪偏长，可能会有那种什么20年、30年都这个与自己相伴的一些小病痛。你心里想说啊，反正他20年、30年间也都这样，好像也没变严重啊，也没有减轻，但是他就一直存在的，它也是一种讯号。
对。
执着，为何我还是对他无法放手？曾经付出的没有人要的承诺，越在犹豫无法挣脱。明知可以退缩，却选择了保留。阿奇，我愿为你放下眼泪，爱之，想要把你交付。我接不到你的爱，伸手可把我那些事也走。不了你的爱，最难舍不得爱，谁真放不开？你的身影在徘徊，我的记忆还是不停重来。不了你的爱，像中一般存在。Dangerous my, dangerous my heart。
对，还记得当初在月光下唯美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真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线02-2314-9121，真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各位森林移步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龙林移步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物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王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越，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每天都充满滋味。阳光洒落家，每个微笑都珍贵。台北在飞越，一起迎接新世界。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一小时和你分享资讯哦，邀请到的呢是医学博士张嘉明医师，来跟我们分享精准防癌。提到癌症大家都很害怕，并且会觉得哎呀，如果真的遇到家人甚至是自己真的有这个检验出癌症的话，天打雷劈啊，我运气也太差了吧，那真的是一大打击。而很多人在年纪渐增的过程当中，也会思考着哎呀，我要如何来做好营养保健呢，尽可能的远离癌症，这是有办法来预防的吗？
我讲一个大家最常有一种体质，就是你身上感觉啊，就是长期觉得怪怪的。
嗯，
我、哦、这个非常不具体啊，很抽象。
对，当时哦，对，我就觉得怪怪的。
好，那我们讲具体一点。
松快，
对，我们讲具体一点。比如说早上睡醒了，睡八个小时，我还是觉得很累，就那个脑筋还是很钝、
嗯，
然后那个全身疲倦，没有力气，
好想继续睡。
啊，或者说皮肤啊，老是那边过敏啊，这边痒那边痒，或者说消化不良。哦，或者说那个像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啊，一样觉得心情低沉。
嗯，
哦，这些哈、哦，其实可能都是一种慢性发炎的那个表现呐、
啊。哦，
啊，所以有时候我常要跟大家讲一下慢性发炎这个东西，就这样子啊。因为刚大家还记得哦，那个时候我们刚讲那个慢性就是发炎，
嗯，
因为免疫改变之后，细胞要去分裂复制啊，会突变，所以简单说，慢性发炎就会增加癌症的风险。
哦。
欸啊、不只是癌症啊，当然像有一些像譬如说那个神经退化，像失智症啊、帕金森氏症啊，这个都跟慢性发炎有关。
是，
就是我们刚刚讲慢性发炎哦，因为他的症状就是觉得怪怪的啊，
嗯，
所以他其实很多人就有这个症状，
嗯，
啊，这个症状很多人他会觉得说，哎、欸，我就这样子，好像旁边也是这样子啊，
嗯，大家都累嘛，
对，就是天生的啊，哎、欸，所以没关系啊，就是反正那个就这样子吧，所以。就没有想要去取那个对策，
嗯，
所以这些讯号哦、喔，那个变说大家可能就会好像觉得它是理所当然啊，就把它忽略掉，
嗯，
啊，只是说、喔、我要告诉大卫，其实大家只要说这个慢性发炎是可以调整的啦，
哦，
哎、欸，不过第一步啊，先把它认出来，就是说你要很具体的知道说，哎、欸，我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慢性发炎，
对啊，并且这好像不像我们很直觉的想到说，哦，是这边痛还是哪里痛、欸，哎，就是它好像不是一个精准的点。然后大家就会只是就像刚刚讲的很笼统，那我又要怎么知道说到底要从何下手呢？
当然像这个是我写这本书的另外一个原因、啊
是
就是教大家怎么更具体的把这个症状啊，
嗯，
就是你要把它认出来啊，因为认出来你了解这个体质，然后去找对策，
嗯，
所以说我们说精准健康哦，它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啦，把这个体质认出来，然后去找对策，
哦、嗯，
如果说我们可以掌握这个原则的话，一般来说哦，那个我们。对健康哦，我们可以做更好，或者说预防像癌症啊这些问题，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精准。
是啊，我觉得他现在一边在思考说，对啊，我的这个身体状态，大家就开始回忆啊，我最近有什么病痛啊，或者是哦，也许这个季节变化、啊，哎，就是又小有感冒，或这边咳啊，那边怎么样啊？哦，总之人的毛病还真不少哦，但是我们要稍微把它分清楚一点点，或者至少自己啊，要有一些基本的判断。当然，这个专业的判断，我们也是求诊嘛，透过医师。或者是检查，但是我们自己要有这个稍微把这个提高警觉一下、哦、有些小毛病看起来确实也当下不影响，但可能是某种讯号。在这个张嘉明医师的书里面呢、哦，《精准防癌》其实里面也帮大家做了详细的分类跟介绍，从这个吃嘛，还有一些大家常见的一些症状啊，如果再严重一点，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它是有那个路径的嘛，本来就是小病不治变大病嘛，啊、哦，这个路径也帮大家说清楚了。然后另外一块就是也提到了各种大家常听到会担心的几种癌症哦，就说他的状态到底是如何，让大家初步有个认识跟介绍。像里面饮食那一块、啊、我觉得就还蛮实用的、哦、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哎、欸、对，从吃方面都是预防任何疾病最重要的一块啊，吃什么就会变成你身体的能量嘛、啊、吃得好就是大家也在乎也重视哦。所以在里面的这些饮食上面啊哎、欸、其实我觉得大家也都知道这些蔬菜水果吧不错，但你说人真的要就是稍微去调整原本的饮食都是最困难的一地方。医师自己怎么看到像刚刚讲到说其实这些知识大家普遍也有啦哦，但只是说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吃这个差别是什么，只知道好像都还不错。对
对啊， 因为我每天都要吃东西啊，所以我们刚讲分子体质哦，这是分子体质怎么去调整？因为他刚讲疾病就是从这个我们身上这个体质，它有一个孕育的环境冒出来的。所以其实更精确讲说，如果说我们要预防疾病，第一步啦，先去调整这个分子体质。像我就常会引用一个谚语啊，就是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哦，
他这个其实在讲癌症这个事情啦。那像癌症，当有些人得过癌症哦，那可能大家对他的概念说，这个一定要把它清很干净。
嗯，
这个没错，
怕他复发。
可是大家现在重点都把它放在那个除草根这个事情。
嗯，
可是春风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去顾。
哦，
这个春风像它为什么这个野草会再冒出？像譬如说当下的，譬如说温度啊，春天来了嘛，
嗯，
温度对了，然后有下雨，植物有那个水分，
嗯，环境又好了，就开始了。
对，它癌细胞它有这个适合环境就冒出来，所以这个孕育的环境哦非常重要啊。只是说现在医疗了还是着重在怎样去除这个草根，可是并没有人特别去讲春风。结果这个整个书里面，它其实重点就在讲春风这个事情，
嗯，
这个春风就是在讲一个人的当下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环境分子背景，
嗯，
大家会就想到说，那我这个分子背景我怎么去调整它？
对，要改变嘛？
对，其实这个的确就靠饮食，
嗯，
所以像饮食这个东西哦，比如我们刚讲慢性发炎，那慢性发炎的话啊，那个其实它很多情况都会引起慢性发炎。哦，那像刚讲那个症状就很不明显。不过我讲一个像什么情况会造成慢性发炎，比如说我们每天吃的那个油
哦，
都有关系。
嗯，
像大家可能比较没有注意哦，我们平常那个炒菜的油啊，吃的油，它其实有很多种，嗯，比较常吃的话是那个大豆油啦。
嗯，
大豆油为什么常用？像特别是我们现在比如说上班族要外食，
嗯，
外食的话，大家几乎都是大豆油，
嗯，
因为它香啊，又便宜。
嗯，对啊，餐厅比较常会选用。
对对对，所以哦，那个可能大家吃很多，都会吃到很多大豆油啊。在大豆油在脂肪它的分类上是 omega 6。
嗯，
只是说身体有一个特性啊，因为它是一种分子脂肪酸嘛。
嗯，
所以我们说 omega 6吃太多的话哦，跟特别是跟 omega 3 omega 3是鱼油啦。
嗯，
它两种不同脂肪酸。如果说 Omega 6比上 Omega 3太高的话，
嗯，
身上它就会起发炎反应。
嗯，
意思说像我们平常吃很多外食啊，因为 Omega 6就一定吃太多，
嗯，
所以那个身上就发炎。发炎又回到我们刚刚提到，如果说长期慢性发炎之后，那细胞它可能要那个分裂复制，就增加突变机会，就增加癌症的风险。
哦，
其实有很多研究提到说，譬如说乳癌啊，乳癌治好之后，如果说又常常再去碰像 Omega 6这种，或者说另外像有一些那个棕榈酸这一类的比较不好的油时候啦，
嗯，
它其实哦那个癌细胞有时候可能会被诱发，
嗯，
跟这个免疫入性有关，所以我怎么去调整？就我们只要记得简单的原则，意思说哦，我们 Omega 6比 Omega 3的比值最好是在4:1以下。
哦，比例不要太高，这样子。
对，对大部分来说，这个有点难耶。我怎么知道我今天吃了多少大豆油？
对，就要怎么去算？
所以不过当然这个很难精算啊。不过我会鼓励大家多注意一下，留意一下就好了。
嗯，
简单说哈，像如果说我吃外食啊，
嗯，
我们回家就想办法把这个比重拉下来。
嗯，
所以怎么做呢？譬如说 Omega 3就是那个鱼油，像譬如鱼肉可以多吃一点。
哦，把这个提高比例提高，这样子。
对，或者说那个胶囊啊，因为有鱼油胶囊嘛，
现在蛮多人蛮会吃的。对，
對如果另外一個方法，那个另外可以拉这个比重，把它拉下来是多吃 Omega 9，就是橄榄油。
哦，
对。
所以其实刚刚提到，就算只是单纯讲油品哦，就说也是有一些差异。那当然确实有一些饮食我们是很难避开的，就像刚刚提到，很多人上班你就是得外食啊，或者是你公餐就是他煮什么你就吃什么嘛，你说我不能不吃。只是说在日常当中，你有些饮食还可以再去做一些挑选，或者是比例的搭配，像刚刚讲到的你的鱼油比例可以提升，或者是像现在其实蛮多人对橄榄油的需求也蛮多的，就现在他好像观念比较正确，会觉得说，那我们自家用的话可能就可以挑好一点，也许就选橄榄油。
对，的确啊，像最近好像有一些像韩国他们也在流行啦，
嗯，
那个橄榄油，那个配那个什么柠檬，
哦，
其实这个都不错啦，这个都不错，嗯，不过它背后如果说大家可以掌握的话，就是说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比重 Omega 6比这个 Omega 39的比重把它拉下来，
嗯，
只要记得这个原则的话，我们平常就会注意去做。所以举例子来说啊，像 像这些，我像譬如下午茶，就有些人下午可能要吃一些点心嘛，
嗯，对，
而且他可能会去吃一些什么饼干啊那些的，
嗯，小蛋糕，
对啊甜甜啊，这时候又把我的那个比方巴拉上去
啊，怎么到处给欧米伽六？
所以他怎么做哈？那个像譬如说点心啊，那你可以多吃一些坚果啊这些的
哦。
当然不大可能那边吃煎鱼啦，
嗯，
不过那个坚果可以吃一下。
有现在也是放一罐，例如说大家可能一天吃一小块这样，
对对对。对 啊或者说回家那个，如果说自己有做菜啊，像橄榄油不一定说一定要去炒，其实橄榄油可以拿来炒菜的、
嗯、
因为大家也会觉得说那个橄榄油是不是那个不大耐高温、
嗯、
只是说那个温度不是太高，还是可以去炒、嗯、啊只是说像比如说在炒菜时候啊，它有几个更好的方式，比如说你炒菜之后最后再把橄榄油淋上去，这样也行、嗯、哦，因为这样比较不会去破坏它里面的成分，
嗯、
哦、啊意思说平常我有在注意做的话，其实这个比重可以拉下来，当它这个两个比值是可以测的啦，
哦，
我就可以看到说我身上是不是这个比重太高，我去怎么去更精确的去整，
嗯，是，这个也是大家直接在生活当中就可以做出的小改变哦，因为大家有时候会想啊，对啊，我原本吃这个啊，我改吃这个啊，到底差别在哪里哦，或者是说对啊，很多医师也会介绍，像刚刚讲这个抗这个慢性发炎，也会推荐一些，或者是讲到一些哦可以抗发炎的食物或食材，但也不代表我们就是猛吃这些嘛。哦，生活总是会需要一些搭配。那刚刚提到说每个人身体状态不一样，有时候我们也不会只倾向某一种这个症状或疾病，我们可能轻很多项。那这样子不是说哦，那我都要吃嘛，或者是怎么样？有时候大家也会认真开始做准备的时候，反而会有点担心或焦虑。
对啊，啊其实像特别是预防癌症哦，它其实两个关键字啊，抗氧化跟抗发炎。
哦。
啊、我们刚刚讲抗发炎，像当然像饮食哦，那个其实还有几很多可以搭配的，比如说我优格，
嗯，
优格像大家知道很多那个发酵食物啊，优格这种其实对健康很好，
嗯，
啊像优格的话也可以加一些橄榄油去调啊，然后吃，啊为什么提到优格？优格哦，它里面有很多那个好的细菌，
嗯，
啊其实哦那个影响我们身上免疫啊，就刚刚讲慢性发炎，它另外一个调整路径是调整肠道。
哦、
啊简单说哦，人肠子里面有几百兆只细菌、欸、那个你吃的东西哦，那个它怎么代谢对我们健康影响很大，好的细菌跟坏的细菌代谢出来的东西会不一样
哦，没错，
像我举例来说啊，像如果说坏的细菌哦在那边的话啊，举例来说我们吃红肉，
嗯，
红肉吃下去之后哦，它里面它那个会有个三甲胺这个东西啊，碰到那个细菌代谢，那然后身体转化会变成那个氧化三甲胺 TMAO，啊、这个东西就会刺激身体发炎，
嗯，
所以大家可能会观察到说，有些人那个红肉吃太多，啊，接下来哦，那个肠子会长息肉，
哦，
啊，那个息肉通常是发炎的关系啦，
嗯，
因为吃了那个红肉，然后那个长息肉，不过它背后一个关键其实就是那个肠道菌，
嗯，
反过来说哦，如果说肠道菌是好的时候啊，就比较不会长这个息肉，因为它比较不会把这个东西代谢出那个会发炎的氧化三甲胺 TMAO。嗯，所以他那个如果说我们平常有在注意调整肠道菌的话，那个就会有效果啊。当地觉得大家是吃那个优格益生菌的、啊、
嗯，
这个不只是说我要跟大家再讲一个观念齁，就是这些益生菌像我们外面补的话齁，那个通常来说啊，你吃差不多两个礼拜它就消失掉了
哦，
除非你先做一件事情，
嗯，
啊这个事情就是你要先把益生菌它的环境布置好
哦，
因为益生菌它也要吃东西啊，所以、哦、你要先喂它的食物，
嗯，
啊这个东西叫做膳食纤维，
嗯，
膳食纤维啊，膳食纤维当然可能有点那个比较没概念啦，不过简单说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像蔬菜就是
哦
纤维嘛，啊然后豆类，
嗯，
全谷哦，或者说糙米啊这些，啊这些东西它是益生菌的最爱哦，甚至有一个我觉得最推荐就是那个水溶性膳食纤维
哦，
啊这个东西啊，它就是那种湿湿黏黏滑滑的食物。
湿湿黏黏滑，大家现在脑中想什么秋葵这种吗？
对，
哦，
山药，
哦，山药秋葵，吃起来滑滑黏，还没味道那种。
对，不过有些人要很怕吃东西，就他觉得有点、那個、
怪怪的、滑滑的那個、口感啊，
口感不对。不过这个东西是益生菌的最爱
哦。
为什么？因为这些水溶性膳食纤维啊，或者说膳食纤维啦，它本身人大部分是不会消化的。
哦、
啊，可是吼，那个益生菌它就要这个东西，
嗯，
因为它嘛，它碰到它吃了啊，然后好的细菌啊，它吃到这个它的食物之后，它就会生长茁壮变多，
嗯，
啊，接下来肠子里面它就那个变成优势菌种，就是好菌很多，哦、所以像刚我们讲，譬如我们吃红肉啊，就是即使是红肉，如果说好菌多的话， 我也不用太担心说他去给我代谢出一个会长息肉的那些发炎物质，因为当大肠长息肉那个少部分啊，那个息肉可能会癌化，癌化就变癌症，大肠癌。所以大家可能会发现，那以前就有很多人在提到说要多吃纤维，可以预防大肠癌是这个原因。
哦，
对，
其实刚刚医师提到的这几个例子哦，就很明显的可以帮大家做一个小提醒哦，就说虽然每个人的饮食习惯不同，并且大家也会有自己喜欢吃的食物，但我们同时又很担心说可能会引发刚刚提到发炎啊，或者是更严重疾病的状态，那去调整比例啊，或者是去塑造一个比较不会诱发严重疾病的体质跟环境是重要的，然后靠吃也是我们日常的一个补充嘛。所以像讲的，有些人确实有一些基本的观念说，哦，对，我要补一些益生菌，或者我要改善我的这个肠道健康，但是到底要怎么改哦，或到底要怎么吃哦，这些都是我们要慢慢学习的。
唉，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台湾基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 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服务平台。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哎呀，好热哦！
开冷气。
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